么下面呢就是第二个部分呢，是遮破无是法。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因有一法故，有坏名为无。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有不存在，前面已经遮破了有是法了。那么这个有是法如果不存在的话，无云何可成呢？那么这样一种所谓的无是法又怎么样可以安立？那么下面两句就是讲啊，到底什么是属于一种无是法？因有异法故，有坏名为无。所谓的无是法就是说，因为有变异的缘故，这个有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实有，这个实有的法或者这个存在的法坏灭的状态就叫做无啊，这个坏灭的状态就叫做无。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无呢，一定是在前面的这个有是法存在而它变异了，它就说变坏之后成了空无，这个时候就叫做无是法。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无是法它没有真正单独安立的这样一种根据。我说这个无是法是存在的，但是无是法怎么存在的？无是法就是说前面的有是法变坏，它就是变成这个无是法啊。这个瓶子被砸碎了，我们说这个瓶子没有了啊，瓶子没有，首先有钱，后面钱丢了，就说我的钱没了。像这样的话，它都是要关带一个有，才安立一个无的。但是有到底存不存在呢？有在前面已经被破干了，被破得干干净净了。实际上就是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有是法。那么如果这个有是法不存在，那么关带有时而安立的无实又如何存在呢？那么再就是说，中观一明当中都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所谓的有是法呢，是关带因缘而成立。是以因缘而假立的，所谓的无实法呢，是观待有实而假立的。所以说这两种法都是假立，只不过有实法它观待因缘而假立，无实法是观待有实而假立。所以说没有一个法是真实的，啊，平时说啊这个有实法如何如何，无实法如何如何，像这样的话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呢，都没有丝毫的本体可得。那么如果有实法无实法都不可得了，齐天菩萨不是讲过吗？若实无实法，皆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追寂灭。那个时候就可以真正的达到一个最为寂灭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因为众生之所以不能现证万法实相，就是因为相续当中有这种有实无实的这样一种分别念的执着。如果什么时候你打破了有实无实分别念的执着之后呢？彼时无余相，那么除了有实无实之外，没有其他的执着相的缘故，无缘追寂灭。那个时候你可以真实安住一种最为寂灭的状态当中。这也就是说，那些人菩萨给我们开设一种修行的道理，也是和此处龙树菩萨所讲有时无时完全不存在，让我们熄灭对有时无时的执着的理趣呢，完全一致，完全都是一致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发现呢，众生无始以来呢，它实际上都是被这个有和无啊这两条绳索的紧紧的捆缚住了。啊，这个众生呢，要不然执着有，要不然执着无。学前面讲到嘛，就是说没有学之前呢，没学中观之前啊，大多数都是执着有的。然后后面呢，就是学了这个宗派之后呢，有可能是执着无，或者有些外道的宗派呢，也是执着长的、执着断的、执着有、执着无的，也有凡夫人呢，也是在有和无两边当中啊颠来颠去的，实际上没办法真正的认知一些万法的实相。而且呢，就众生的分别念，它还在不断的发展啊，这个有和无，还在让这个有和无的两条绳索呢，继续的变粗变长，像这样变得更结实。众生的很多这样一种执着啊，众生的很多这样一种分别呢，都是在于说加长或者加粗这样一种有无的绳索。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有和无的两条绳索呢，无始以来就捆缚众生。如果没有把这样一种有和无两条绳索真正的就说是消尽，把它斩断的话，众生是无由得的解脱的，没有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斩断有无的两个细论。那么就是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概念啊，有无两条绳索无始以来捆缚我们。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个两条绳索去掉，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入啊中观的学习。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还是相应一种实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相应中观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事实。发现什么事实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无的两条绳索，它是一个幻索。啊，它是一种幻化的绳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绳索。所以以前我们认为呢，哎，这个两个东西它是真实的，把我们捆住了。但是后面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有也是假的，这个无也是假的，从来就没有真实过。那么从来没有真实过，为什么就把我们捆得这么紧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纯粹是一种啊分别念，纯粹的分别念，把这个分别念的这个概念呢当成真实，然后呢就它起了作用了。 啊，它起了作用。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单单是发现这个有无的两条绳索是幻索啊，是幻化的绳索，我们也会发现被捆的众生本身它也是假的。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个有无是这个我们所执着的有无，就是说人缚这个是假的，那么所缚呢，所缚还是不存在的。啊，最后就发现这样一种真实，这样一种事实。所以说，我们就越深入中观呢，就对于这样一种实有，不管是人父所父，下面是有品，还要观复结品。像这样讲的是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一切的这样都是来自一个来源，那就是分别念。那么就是分别念把我们束缚住了。就像有的时候走夜路的时候，走夜路的时候，老是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你走，啊，越走越怕，越走越怕。最后发现呢，就是没有任何人，就自己吓自己。所以说这种概念啊，这种分别念呢，就我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东西啊，实际上就说是它的完全是一种错觉而已。所以说我们这个有无的两种概念呢，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分析呢，都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但是呢，从来没存在过，似乎有是很真实。对，现在我们认为的这个有，我们认为这个无不是很真实呢。所以这个方面我就说，这种它有作用，但是它是幻化的，就是只能安立它是一种幻化的本体而已。暂时来说呢，有一种这样的作用，但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完全不存在。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现在我们就不需要把这个所谓的绳子解开了。我们如果学佛的时候啊，没有真正深入中观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个绳子解开，让我这个众生啊得到解脱了，得到自在了。但现在就发现了，只要你把分别心寂灭了，这一切都寂灭了，就像梦中啊被捆缚一样。梦中被捆缚，实际上呢，这个人捆也好，锁捆也好，似乎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一切的人捆锁捆，没有一点是真实的。除了自己的分别念在起作用之外呢，哪里有一个所谓的真实的人捆锁捆呢？但是呢，如果我们要从这样的恐怖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要觉醒。那么如果你不觉醒，你在梦中去做很多的努力，你在梦中去做很努力，你是在梦中去解这个绳子，实际上就是说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会发现越解它越捆得越紧啊，越解越捆得越紧，因为你没有在它根本上去下功夫。你如果是在它其他地方去下功夫的话啊，可能很多时候效果是适得其反的。那么修道的过程也就是这样的，我们说要从梦中啊，要从梦中的这个恐怖当中，就说是这个解脱的话，那就完全从梦中醒来就可以了。一醒来之后，你会发现，就说是啊，这个绳索也是没有的，啊，你这样一种人也是没有的，也产生了恐怖也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过。像这样一下就从这个方面解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真正要从所谓的有无当中解脱的话，唯一的方便就是觉悟。那么你如果不觉悟，你只是在这个有法上面去改造它，你把它这个有法改造的更好一点啊，改造的更好一点，像这样我要在轮回当中活得更好，或者让我要活得更好，这个方面还是在有边当中去发展。前面我们讲过，好像还也是在就是说是这个加固这个绳子而已，把这个有的绳子，把这个无的绳子加固加粗，像这样的话就还是把自己捆缚在轮回当中。所以这个是只需要怎么呢？只需要觉悟。这个觉悟来自于哪里呢？这个觉悟就来自于正悟心的本性。为什么来自于正悟心的本性呢？因为前面我们分析过了嘛，所谓的这个有无的这个绳索，它也是一种幻象，它也是分别念造作出来的。那么所谓的这个众生呢，也是分别念造作出来的，它的一切来源来自于分别识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只需要抓住重点，抓住了根本，抓住核心，观心本性空，了知心性本空，这个时候就从一切的束缚当中获得解脱了，就像从梦中觉醒一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根本来自于观心性。观心性实际上也不需要很复杂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心性太抽象了，很难以观察。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是我们还是拥有某种比较啊就特殊的条件的，这个很多条件还是比较容易具备的。第一个，他心就在这儿，他的心，我们的心不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要去寻找。我们觉得心每天都在起心动念呢，像这样的话，他就给观心性，就说他一个本来就具备这个条件，心就在这个地方起起灭灭的，就在这儿生生灭灭。所以说每一个人他都会每天要经历无数的心念，无数的情绪，而且这个人没有心他就活不下去。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有心。第二个，他就是空性的。他如果不空呢，那如果不是空性的，我们去观他空性，那就很复杂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他本来就是空性的，本来就是空性的，就在于我们就你通过这样理论了知道他的本空，这就够了嘛。像这样的话，还而且观心性也不需要很多其余的这些道具啊，很多其余的这样一种助缘呢，不需要，你坐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只要你愿意的话啊，当然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愿意修，你坐在那个地方就可以观。你坐在哪个地方，你走路也可以观，你再就是说是哪个位置都可以观，所以说不需要一个大庙 啊，如果就必须要盖个大庙才能关心星，那麻烦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人关不成。但是关键就是不需要，你就在这个位置上面，我就在个法座上面，你就坐这个位置上，你个坐垫就够了。像这样，你就开始关可以关心星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他的这个要具备的条件，实际上很简单的，那非常简单。关键就是说，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他心就在这儿，然后他心本来就空的。你如果愿意关，随时都可以关。而且就是说，他心性本空，只要你认识他心性本空就足够，他不是重新创造一个。啊，创造一个他的心叫本空，如果这样的话要具备很多因缘，关键是他本来就是空的，关键就是在于你把他就说是这个妄执去掉，你知道他本性的空性，你再在这样你观察，再在你安住呢，肯定会就是说总有一天会现前这个心性的。心性一旦证悟本空了，那么一切的有无的这个所谓的束缚能束者也不存在了，那么所谓的所的众所缚的众生在哪里呢？像在那完全解脱实质。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修行啊，佛法的修行，它就是说到后面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简单，它就是啊本身就具备这样法性的，只要你认知它、觉悟了，像这样的话就会啊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些书生的这个教义呢，在中论当中提到这些书生教义，这个方面对解脱来讲呢是一个很迅速的一种道。很迅速的到，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任何像中观也好，或者密法当中所讲的，都是要证悟心性本空。除了证悟心性本空之外，也没有其余的一个更殊胜的修法。所以我们现在所修的单空也好，或者我们观外面的这个法空，或者是观心性空，它最后都要悟入心性本空的。如果这样一悟入之后呢，一切的诸法幻化以及万法本来不生的这样的道理，在相续当中深深的升起这样一种觉悟，那个时候就可以说获得了一种成就，或者获得一解脱了。所以像前面讲到的这个无私法的确也是不存在的。那么有私法无私法如果都远离之后呢，这个也是一种殊胜的实相。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赫者相为之见。那么就是说赫者相为之见，下面有四个颂词。四个颂词呢，就是说第一个颂词就是真正的赫此这个所获之见，或者赫此相为之见。第二个颂词呢，佛能灭有无，通过校正来说明这个离有无的这样一种观点。那后面两个颂词呢，上次的注释呢就稍微不一样，科判呢就说别破自性他性啊，别破他自性他性。像这样的话也是实际上也是可以放在相位之间当中，可以说一种别破，一个是正破，一个是出然。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四个颂词呢次第宣讲。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赫此相位之见，或者赫此所破之见。若人见有无，见自性他性，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义。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有和无或者说自性和他性呢都是不存在的。一切万法本来不存在所谓的有无自性他性，那么如果人执着这个见的话，就是说执着有无，执着自性他性，或者见你存在有无，见自性他性存在。那么如果人存在这样一种执着的话，他就见不到佛法的真实意，因为佛法的真实意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离系的空性，要离开一切系论，而有无自性他性恰恰就是系论。啊，恰恰是系论。所以说，如果我们处在这个系论当中，你就精进的去学佛法，那么也是没办法靠近这个佛法的核心的，没办法靠近这个佛法的真实意。那么就是说，只有通过这样一种三巧方式呢，逐渐转入到啊离有离无或者离系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解脱。所以说，也许很多人他就说是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当然我们说，如果你接触了佛法。如果你来哪怕是见到了佛像，最终都可以离有离无，产生这个离有离无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但是呢就是说在短时间当中啊，因为见佛像也好，或者这样见佛法也好，它都是一种因，但是有的时候是成为一种远因，它不是一种近因呢，不是一种直接因，它是一种间接因。然后通过这样一种种子逐渐生根发芽之后呢，它可以去误入空性。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在学佛法的时候呢，没有真正的接触到这个佛法的核心，这样一种无我空性。所以说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话，就是在有无当中学佛，在具有自性他性当中去学习佛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见不到这个佛法的真实意了。啊，见不到佛法真实意。所以说怎么样去见佛法真实意，佛法真实意是离系的嘛。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认知到离系的观点，而且还是没办法认知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些人认为啊，这个法是有的，通过分别心认定啊，这个佛国有，我可以获得，或者就是说如来藏是存在的啊，我可以获得，或者认为这个空性是无的啊，就是一种无的边，像见有见无，或者见到的自性他性啊，像这样的思想都是没有真正的见到这个佛法真实义的。 真正要见到佛法真实，以分别念面前的这些有无啊，自性他性，非寂灭不可。如果不寂灭这样一种自性他性，根本见不到佛法真实，因为佛法真实义它就是一个远离一切邪论的法性。或者就是说呢，这个佛法真实义它就是无我的空性。小乘的行者，你想获得解脱，你必须要证悟无我，证悟空性，证悟一部分的这个法性才行。大乘的行者当然要证悟圆满的人我法我空性。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的这个所得到的果不一样，他的标准不一样，他的修法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深浅难易的这个差别。但不管怎么样的话，如果是处在这样一种啊，就是说很强烈的实质当中，一点有无自性他性的这样一种这都没打破的话，他是无法获得真实的这个啊佛法真实义的。所以说如果是我们要真正要获得这样一种真实义的话，必须要证悟空性。这个方面就是和此相违之间，和什么相违呢？和就是说究竟实相相违。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相对当中还保留这个有无的见解、自性他性的见解呢，这个时候还没有靠近啊，就是说是这个真实义的门。如果真正开始觉得到了总相了，这个时候逐渐开始靠近了。下面这个颂词呢，是通过校正的说明呢，要离有无的这样一种观点。佛能灭有无，于化加增言经中之所说，离有亦离无。而这个颂词的第一个呢，就讲到了佛陀他已经圆满的现证了这个离有离无、灭有灭无的这样一种境界。那么就佛陀通过长时间的修行之后呢，他就说已经完全证悟了法性，法性当中呢所谓的分别间的有无的概念完全没有了。所以说佛陀现证的法性善巧的灭除了有无之见。不单单是佛他自己能够灭除这种有无之见，也能够善巧的教化弟子灭除有无之见。所以说呢，在化加贪严经中宣讲了离有离无的这样一种中道义。那么就是说化加贪严经呢，这个就是上次注释上讲，这个是属于这个小乘的一部经典啊，就是在这个毗沙耶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就是说加贪严是啊，就是说是佛在世个大阿罗汉嘛，十大阿罗汉之一，十大弟子之一，藏文叫嘎达亚拉，这个地方叫加贪严。像这样就是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化加贪严经当中佛陀讲到了离有离无，因为在经典当中讲了众生呢，因为执着有无的缘故，执着有和执着无的缘故呢，就产生了很多这样一种啊，就是说这样一种痛苦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忧愁啊，生老病死啊等等，很多很多痛苦呢是通过有无而产生的。所以说如果要远离这些痛苦呢，必须要离有以离无啊，离有离无之物才可以获得这样解脱。在经典当中这样讲的，因为这个是大小乘共同承许的经典，所以说呢，针对于其他人认为呢，就是说修习佛法不需要离有离无的人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校正说明呢，必须要离有离无。当然就是我们在讲完之后呢，需要再分析一下化加赞严经所说的离有离无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地方呢，离有离无呢，就是说是在就是说正统堪布注释当中也讲过，以前在定解宝顿论哪个地方注释当中也是曾经提到过，这个讲到了就入顿论的入顿论也讲过，还有这个定解宝顿论注释当中也有，像这样就是讲到了这个七教三理当中的一个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小乘也有证悟法我空性，所以说提到了引用了加增严经当中说离有离无，所以说呢说小乘阿罗汉他也需要证悟一部分的法我空性。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这个论师呢认为，这个就是说小乘也圆满证悟了法握空性的一个根据。你看在迦旃引当中呢就讲离有离无，而且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引用化迦旃引经中说离有离无，他既然就是说是小乘的话就是说证悟了离有离无的大离系空性呢，他应该证悟圆满法握空性的，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呢就是说是在之中的很多论师在讲的时候呢，也是配合宝曼论当中的离有离无的教言，说迦旃引经当中所讲的离有离无和就是说是大乘中观所讲的离有离无，这个是从层次上有差别啊，层次上有差别，不能够一概而论的。那么就是说怎么样讲呢，离有就是讲这个有见，就认为就是说在宝曼论当中讲了有见生善趣，无见堕恶趣，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有见是生善趣，他就讲啊，就世间因果正见，如果具备世间因果正见，在有我的情况下修持善法的话可以生善趣。然后呢，如果你认为这样一种这个是一切的因果轮回不存在呢，你处在这个无的见解当中会堕恶趣。所以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它这个范围就比较窄了啊，范围就比较窄。所谓的有见呢，是属于就是讲有人我的见， 有人我的见地叫有见，要离有，就是说你必须要离开，通过人我去造善业。像这样如果离开了人我造善业的话，这就可以获得解脱。离无呢，你也不能说一切的这个因果不存在，落入断灭，这个无就是指断灭见。所以说呢，叫如果你离开了这个人我实有的见，也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因果根本不存在的断灭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获得阿罗汉果，也可以证悟这样一种人我空性而获得解脱。名言当中呢，可以说有因果；圣意当中呢，就是说没有人我这样造这个有漏业。所以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呢，他就说小乘，就是说《迦旃经》当中讲的这个意思，《宝门论》对照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有，就是讲离啊、有人我；无呢，就是无因果。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范围比较窄。然后就是说范围比较窄，那么为什么在中论当中引用这样一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说是这个小乘和大乘，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想要获得解脱的，必须都要离开有无之见。小乘你要离开有无之见，才可以获得阿罗汉果。那么就是说，大乘呢也需要离开有无之见，才可以获得究竟的果。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是可以说以这个《迦旃言经》小乘的这个经典为例，那能不能推知呢？要获得解脱的话，这个有无之见都是需要离开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能说小乘的这样一种小乘的离有离无的见，就是大乘的离有离无的见，因为它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从认定空性的角度来讲，从人我法我的这样一种范围来讲，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单单离开这样一种人我的见和离开这个世间断灭见，现在就可以获得这样大乘的佛果。啊，你完全通过小乘的经典获得大乘佛果，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不可能。说里面还有很多微细的差别，我们就说呢，小乘你如果想要获得解脱的话，你必须要离有离无。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也是讲了大乘，大乘呢你要获得解脱，也必须要离有离无。只不过这个离有离无的范围啊，它的深度要比这个小乘的这个离有无的见要深得多。然后实际上这个里面也是也是间接的含摄的吧，我们就虽然没有直接讲大乘怎么怎么样，但是间接含摄的。什么含摄呢？就是说第一句话，佛能灭有无，佛是菩萨道的终结，佛是就是说是大乘道的无学，像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小乘你要获得阿罗汉呢，就是迦旃经当中讲有离无。那么佛是怎么样灭有无的？佛是怎么样成佛的？灭掉了有无。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因为佛陀修行的迦旃经当中所讲这种离人我和离开这个断灭见就获得了佛果了，不能这样讲啊。并且他必定就是说他讲了，你看离开的见是什么见呢？人我见，有的是这个，有的是个世间的正见。人我见他要离开，不能通过人我去造这样一种因果，这个离开了。还有呢，就是说断灭见离开了，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法啊，很多很多的，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微尘的法、刹那的法没有就抉择，还有除了这个字有边之外的，就是说无边呢、二俱边呢、非二俱边呢，像这样的话也没有抉择。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呢，也通过佛陀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离有无的，佛陀的证悟的这个离有无，所以说在迦旃经当中讲到了这种离有无，佛陀证悟的圆满的离有无，但是讲的时候呢，可以跟随不同的根性。那宣教小乘教离有无，但是它的范围可以窄一些；大乘教离有无，它的范围就要宽得多，它深得多。所以说佛陀是通过就是说远离了一切系统的有无，首先获得了初地，然后获得初地之后呢，再把这样一种空性继续就是说是这个修持之后呢，就证悟了圆满的空性，灭掉了最微细的有无。所以说佛能灭有无，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说大乘的菩萨，他就说是这个修道之后的果。他必须要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离有无的道才能够成佛。后面画迦旃经当中呢，就是讲到小乘的修行者也必须要离有无，但是这个同样的离有无，它是理解的方式上面呢，应该说是还是有差别的，不能完全按照小乘的这个说离有无，你大乘也必须离这种有无，你大乘离这个有无就获得成佛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校正来说明呢，小乘的行者、大乘行者都需要安住在离有离无的见解当中，否则呢无有解脱。下面是别破就是说这样一种自性他性呢，首先是正破。正破的话就是讲，若法实有性，后者不应无性；若有性，若有意向，事实终不然。破自性。那么破自性呢，如果这个法存在这个实有的自性，后者不应无。那么如果这个自性是实有的，那么后面就不应该变成不存在。但是我们就说明念力当中的法，它都是首先没有，后面因缘合合产生的，后面因缘一散掉之后它又消亡了。 它是很明显存在这样一种先无后有由有到无的这个过程的。但是如果这个法它是无实有的话，就可以这样变化。那么如果说是实有的，这个法已经定性了，它最后就不可能变成没有啊，不可能变成没有。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法的实有性它就肯定是不能变化的。如果变化了，怎么可能是实有性呢？只能说是无实有呢。所以说呢，如果法是实有的话，后者不应无。性若有异相，事实中不然。性就是讲自性。那么存在自性的法又存在遍地的相，这种事情是无法安立的，无法安立。所以说首先呢，你要把这样一种所谓的自性做个定义。当然我们就说名言当中自性呢，它可以显现这个自性，它可以有变化，这个好像似乎不矛盾，但这只能够在假立当中啊，名言当中这样安立。那么如果你说是正义当中实际上存在这样的自性，一方面有自性，一方面有变异，那就不合适。如果有自性怎么可以变异呢？如果这个水是真正的实有有自性的水，它就不可能变成火。如果这个水后面变成了火了，就说明它不有没办法守持自己的自性，或者这个东西首先有后面没有了，也说明它没有守持自己的自性。所以说这样的性如果有意向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两面从正面反面两个角度讲，如果是实有性就不可能变成意向，就不可能变无。如果是就说是变了之后呢，就说明它根本就不是有自性的法，就这样的。所以说事实中不然。这就讲到了正部，那么下面就讲到了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辩驳，或者就是说一种这个回难的一种方式。那么就对于其他的这样一种法难呢进行这个解释，就是叫释难。若法实无性，云何而可异？若法实有性，云何而可异？那么这就是第一句话呢，第一句第二句话呢，就两种解释的方式，圆成菩萨的观点等等，像这样的话解释成他宗。他中就是说我们认为一切万法，前面不是说了一切万法是无自性的如果是实有的自性的话怎么怎么样有过失，我们就认为这个法是无自性的。那么对方认为呢，如果这个法是无自性的话，云何而可异呢？如果这个法是无自性根本就不存在的话，怎么可以变异？如果这个法存在比如说一个人生下来了存在了，他就可以由这样一种婴儿变成这样一种童年小孩，然后变成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最后死去，就是因为它这个法存在的缘故呢，它可以存在这样一种变异。那么如果这个法从来都没存在过，比如说死女儿从来没有生过，从来没生过怎么可能有它的变化呢？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法是实无性的话，就不可能变化，就这样子给中观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观宗回答的时候是通过一种同等理在回答，若法实有性，云何而可异？中观宗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这个观点没有直接的去就解释，中观宗说没有这样过失，没有这样解释，他就通过一个实有的，就是说同等的道理说，如果按照你的观点讲，如果法是实有的自性，又怎么样变化呢？那么就是因为它无实有可以变化呢。如果说是实有的自性，它生下来就是一个实有的婴孩，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变成不可能变成童年的这样小孩了，不可能变成青年壮年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实有的性就不可能变化，云何可异？也没办法变化了，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表面上就似乎就是中观宗的没有回答嘛，你像这样的话你只不过就说是使那个同等理我们就认为最多是什么呢，最后最多变成大家都不成立你就是说你他对方说你中观宗无实有你怎么样变可异呢你这个不成立。中观宗好像似乎就没有回答，就说如果你这个实有的话你这个也不成立，最后就好像变成大家都不成但是不是说大家都不成。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是一种就是说辩论的方式或者一种回答的方式，就是一种同等理的回答。但是我们如果还觉得有疑惑的话，那么还可以分析的，还可以分析。所以说就是说这样回答的方式的中观宗是可以解释的，虽然是就是说这个虽然是这样一种空性无实的本体呢，但是无实的本体当中它可以显现的，无实当中可以幻化，无实当中可以因缘，就是因为它是无实有，所以说才是一种可以显现可以变化的。像如果是实有的自性怎么可以变化呢？所以从这方面讲的简解的时候呢，我们就还是知道就是说中观宗它是可以善巧解释的，如果再进一步解释的话完全可以避免这样一种进一步的反难，而对方是没办法避免反难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若法实无性，中观宗是不是承许这个法的实无，是不是成立一个真实的无实有呢？中观宗从来就没有成立一个所谓真实的无实有。如果是真实变成一个真实的无实有了，的确就没办法变化了。你怎么样从无到有，怎么样舍弃这个实有的无实变成一个存在的法呢？中观宗就是说这把这个无实是作为一个所破的，所以中观宗没有成立一个实有的无性，所以说对方所发的过失呢中观宗也没有的。 而对方的这个实有性呢，它就不是一个无，就是一个幻化的实有性能，它就是真实的实有性能，真实的实有性。所以说，一个真实的实有性就绝对无法变换。说从这个方面分析观察完之后呢，中观中它的这个无实，它是幻化的，是假立的，啊，这种空性的意思啊，把一切万法离系就叫做无实有。实际上并不是说是的的确确完全什么都不存在，对方就认为要不然这个法就是实有的，要没有就像死女儿一样。就是从他们就是说是给中观中讲的这些辩驳的话，很符合于一般的实践者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很符合于我们没在学中观之前的想法。哎，这个法要有的是就有，要如果说一讲空的话，马上就落入了一种什么都不存在的这种断灭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根本中观中的所谓的这个无实有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要通过很多这个辩论来，就是说安立的或者说是凸显出的中观中所谓空性的意义，它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就叫空性，而是说离开了一切细论，这个叫做真实的空性，叫真实空性。所以说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也是从方方面面可以说就是说中观中用了这个同等理，它完全可以遮破对方的观点，而自己呢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反论。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个意义当中已经有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有疑惑的话，就稍微加分析就可以了，这方面可以。还有一种解释方式呢，就是说不是按照对方和至中的这样辩驳的方式来讲的，佛夫论师的观点当中讲到了这个一个宋词都是至中的观点都是至中观点。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如果这个中观中说，如果你认为就是说这个法变化的话，那么是无实法变化呢，还是说实有的法变化，是没有的法变化还是实有的法变化？那么如果说是若法实无性，如何可以？如果你认为这个是没有的法变化，无实的法变化，无实的法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不存在，它是一个真正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法如何变化呢？虚空是无法变化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是不存在的法是没办法变化。所以说如果你认为有变化，那么就是无实法是无法变化的。那么如果认为不是无实法变化，那么有实法能不能变化呢？若法实有性，如何可以？那么如果法这个法是实有的，实有的也没有办法变化，它因为已经就是安立了它实有的执行了，如果是变化的就不是实有的执行，所以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执行的就不会变化。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进一步的遮破了这个有实和无实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实有的观点，所以我们就只有安立所谓的有实无实，只是这个名言当中的一种名言中的安立的方式，不管是就是说抉择它的这个有实法就是起作用，或者无实法是空性，或者无实法是无平庸，这方面暂时的时候可以如此安立，但是都是一种假立的观点，真实分别的时候没有一个真实可以成立的，就是这样。今天讲这个广东居士，广东汕头居士供养。